我们很高兴吴牧师今天为我们证道，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吴牧师。
各位新年蒙福。那么对华人而言，过中国年才算过年，是吧？啊，所以我们可以经历一个快乐的新年。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就一起带着这个新春感恩的心情，一起来分享这一段这么美丽的诗篇。刚刚我们都读了哈，诗篇第十六篇。那么请问啊，最后一节再读一次好不好啊？啊，最后一节哈，预备，请。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喜欢吗？喜欢哈，满足的喜乐啊，人能够心满意足啊，其实是人生一大乐事，是吧？啊，好了，我问你啊，你觉得你现在心灵哈有满足的哈？你举手我看看，你满足吗？哎呦，好像满足了不多，是吧？啊，那么我举手再问另外一个问题，你不满足的有没有举手？啊，也不多，那到底谁？是啊，人都希望心灵满足，是不是啊？那么特别刚刚那节圣经说啊，最后一节啊，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然后呢，在你面前有什么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什么永远的福乐，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追求的，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但是假如要了解这里给我们的提醒呢，就要搞清楚，这里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这个你是谁了，对不对？假如我们不知道这个你是谁呢，我们就永远得不到这里所讲的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是不是？那么这个你到底是谁呢？啊，这个就是读诗篇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诗篇呢，每一篇都是这位作者人生生命的沉淀，思想的累积，写成这篇诗歌。那么这篇诗歌呢，不能单独去切断它，只看一节两节，要看整段才能够经历这位作者在人生的某个场合所经历到的浓缩的表达，或者是智慧的累积。所以我们读诗篇，当然十一节最喜欢的结论了，但是不能只读这一节，应该从头开始读，看看这位作者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那让我们来从头读，先找出这个你是谁，好不好？可以吗？好，那我们再回到第一节哈，第一节哈，第一节一起读。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啊，找到答案了没有？你是谁啊？神，这一节给我们看见了，是不是啊？神啊，他称呼神为你，表达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不是啊？啊，不是远在天边的，是你和我的这个个人的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的亲密关系啊。哦，假如是这样的话，这里就是说，神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然后呢，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神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咯。那么怎么会达到这个结论呢？又是刚刚的原则，要回头看了啊，回头看了。第二节啊，第二节一起读好不好？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满足与不满足是这首诗的重点，对不对？不过这位作者一开始啊，就提出了一个什么叫做满足的衡量标准啊。这个衡量标准是什么呢？他说，我的心啊，假如你下次读诗篇，每次读到我的心啊，很常常出现啊，我的心啊，这种词句的时候，是表达这位作者自己跟自己说话。你有没有跟自己说话过啊？有啊，有啊，自己跟自己说话。他说我的心啊，这个自己跟自己说话是很有意义的，代表着这位作者在那一边的思考沉淀，在那边自我对话。这个自我对话在人生中认识自己和认识神非常重要，是不是啊？我跟我对话，我的心啊，我跟我自己说，说什么呢？ 你是我的主，神啊，你是我的主。然后下面一句，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重要的一句话来了，弟兄姐妹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哈，满不满足啊，跟多不多很有关系。啊，越多越满足啊，有时候我们有这个思想啊。不过这首诗的作者第二节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原则，他说衡量满不满足不在于多不多，而在于好不好。所以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下面还有啊，下面这个好字继续出了啊，这个第三节，世上的圣名又美又善，其实就是好的意思了，是不是？那么第六节，用神粮给我的地界，坐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什么美好。人生的满足与不满足，第二节就给我们一个新的观点，哈哈，就是满足不在于多不多，而在于好不好。看你的眼神好像很怀疑的样子
啊，讲个故事给你听哈，这是寓言故事，不过这个寓言故事里面很有智慧哦。
这个寓言故事说到有一个国王， by definition 国王就是老大了，
是不是啊？哦，他呼风唤雨，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叫国王，对不对？不过呢，国王虽然呼风唤雨说什么就有什么，他有一个心愿一直无法实现，引以为憾啊，所以呢他就衷心祈祷。什么心愿呢？他说我什么都有，就差一样，这样有了之后我就真正心满意足了。什么东西呢？他说我就差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有一天假如我能够点石为什么金，哎，对了，哦，跟他差不多了，哦，好，点石为金的话，那么我呢无声无声足矣啊，我就完全满足了。哦，他整天想整天想整天想整天想整天想整天想，哎呀，上苍怜悯他了，哦，啊，这个寓言故事了，哦，真的有一天呢，啊，他就真的得到这一份了，哦，于是从那天开始他就点石为金，这什么意思啊？他碰到石头就变金了，是吧？哇，一碰这个奖他坑，哇，金光闪闪变金奖来了，哦，哇，他高兴得不得了，嗯，一生最高的期望已经达到了，那就不要碰这奖台这么小的了，钢琴大一点，是吧？他跑过去一碰，坑，金钢琴啊，哇，他那天到处碰了，知道吧？哎呀，美德要建堂找他就行了，是不是啊？哦，哎呀，碰了一天累了，累了。他呢，他有一个嗜好，他在他的御花园里面种了各种各样的玫瑰，各式各样的玫瑰，各种颜色各种香味的。他说哎呀，我今天真高兴，碰了一天努力的工作，整天就是碰啊。那这个时候我要去休息一下了啊。于是他就跑到御花园，跑到他最喜欢的玫瑰园那边啊，摘了一颗玫瑰，闭起眼睛要闻一下它香味，怎么没香味啊？今天打开眼睛一看，哦，什么金玫瑰，也不错，放在这里当别针是吧？正在高兴的不得了的时候，他六岁的小女儿来了，爸爸今天都没看到你抱一下，我抱。你都知道答案了，六岁的女儿变成新人，他得的多不多？多不多？满不满足？你是他，你满足吗？所以请你跟我说一次，满足不在于多不多，而在于好不好。再讲一次啊，满足不在于，而在于这个故事很有智慧哦。有时候我们在于那个追求多的过程啊，忘记了，那这个故事就给我们一个反省了，因为的确提醒我们一下，满足不在于多不多，而在于什么好不好。这个是这首诗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观点。那么怎么个好法呢？那么下面就要看它怎么好吧，啊，到底好不好，怎么好法呢？好，下面继续看第三节，他说这里给我们四种的美好，这四种美好成全了人才能满足的。第一个美好，第三节一起读，论到世上的圣名，
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这里讲到一个人际关系的美好了。他说论到世上的圣民，圣民的意思就是在这个信仰中寻找到同一位神的这一群人，彼此相处啊，能够怎么样啊，又美又善啊。另外一首诗歌大家都记得是不是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大家在一起因为有同一个信仰，认识这一位真神，于是你改变我改变，全变得越来越像这位耶稣基督，这样的生活在一起是又美又善。我记得我在这儿讲过一个真实见证啊，你没讲过，我还没讲你怎么知道是吧？有一个周老先生，你记得吧，在我在福建去做培训，那么在那个地方认识他，当时他已经70多岁了啊，已经10多年前，他现在已经安息主怀去世了啊。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啊，一位老传道人了。那么他告诉我他啊，这个为主传道也受了很多苦啊，哦，那曾经在这个政治波动的过程中啊，他也面对了各种的波动啊，被批斗啊。那么在就在这些过程中，政治气氛慢慢改变了，于是这个教会重新能够聚会了啊。啊，我去到他的教会，当时他的教会能坐800人，哇，坐满了。然后他还带我去看，我们还盖了一个新堂，可以坐2000人的，哇，真漂亮，真漂亮，哇。然后呢，他就讲他的心路历程了啊，他说，哎，我们教会啊，啊，这个，还有一位传道人啊，啊，年轻的啊，那么他介绍我认识啊，哇，握手啊，然后他就讲他们的故事了。他说，吴牧师啊，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人哦，这个人呢，多年前呢，有一天来找我，啊，他说啊，啊，老弟兄啊，我很想学习做牧师啊，那时候也没什么神学院了啊，怎么办呢？好不好，我跟着你。师徒制哈、啊，那么我们就可以这个跟着你学怎么做牧师啊。他说好，来，然后那个年轻人还加一句话，他说你先搞清楚我是谁了啊，你还记得在这个政治斗争的时候啊，你曾经被批斗了，你还记得有一次红卫兵拿着枪顶着你出去被批斗吗？记得，你知道吗？那个红卫兵就是我啊。哦，老弟兄才知道，原来现在想跟他一起学习侍奉的这位年轻人，正是当年曾经批斗他的红卫兵。那你说你是他的话，你要怎么做？他已经悔改信主了哈，你要接纳他还是不接纳他呢？这位老弟兄做了决定，接纳他，虽然知道这个背景。那么对我而言，我很好奇了。我说，老人家，你以前拿枪杆子顶着你批斗你那个人，现在跟你一起侍奉，你们两个人相处怎么样？他说，我们彼此相爱，好得无比，因为在基督里面，过去的恩怨都过去了。这个不是这首诗歌讲的。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只有在基督里面，这种事情才能发生。当然嘛，假如一个人的人际关系不行啊，请问他会满足吗？很难哦，是不是啊？啊，假如你的邻居，你一打开大门，每天一开门一看，哇，邻居出来了哈。我一看你就讨厌，再看就更伤心，你会满足吗？请问你会满足吗？不会嘛，人际关系不美好是不可能满足的，对吗？同意吗？所以满足不在于，而在于，对了，满足不在于多不多，而在于好不好。第一种美好，什么美好啊？人际关系在主里面改变，变得美好。再讲一个例子哦，这个可能你没听过了，是真的。1991年，在香港有一次布道会， 这个布道会有个名字叫做红蓝黄白黑布道会，你站过不？啊，哎，什么红蓝黄白黑布道会啊？啊，布道会就是传讲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了、啊，不过叫做红蓝黄白黑布道会。啊，后来来的人知道了，各有所代表，不同颜色啊。红代表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电影式的红星啊，红星啊，啊，就是这些电视的明星啊、歌星啊，信了耶稣了。于是就在这个布道会里面，他们上台做见证，献诗歌啊，红蓝呢、啊？你猜猜看是什么？蓝领阶级，是的啊，一般工人啊，他们是蓝领阶级。于是他们也在这个布道会里面一起做见证，红蓝黄，黄啊，在香港那个时候还有叫做皇家警察。现在没有了，现在回归中国没有了。当时香港是英属的殖民地嘛，还有皇家警察，所以黄是代表皇家警察。红蓝黄白呢，当然是白领啦、啊，白领啦、啊，在办公室搞电脑的啦，做工程师那种啦、啊，是吧？所以有红有黄有蓝有白，最后黑，黑社会分子，赌博的、卖药的、搞娼妓的、偷啊抢啊，这些人也信耶稣、啊，也信了耶稣改变了。于是这些黑类啊，也在台上一起做见证，明白吗？你知道白跟蓝不一定能相处是吧？啊，蓝领跟白领很多想法不一样啊。不过更大的不同是皇家警察跟那个啊。黑社会分子，他们能够站在台上一起做见证，除非一件事情在基督里面改变了，明白吗？这个例子给我们看见，就这首诗歌所讲的，论到世上的圣明，虽然他以前是黑社会分子，虽然我是皇家警察或者相反，但是他们又美又善，因为改变了，在主里面改变了，人际关系改变了，怎么样啊？才可能有满足的机会嘛。所以再讲一次好不好？满足不在于，而在于好不好？第一种美好，人际关系的改善和美好，是吧？好，再下去啊，第二节，下第四节，下面一段，第四节啊，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愁苦加增啊，人有时候会愁苦加增的嘞。你希望愁苦加增吗？谁也不希望，是不是？那怎么会愁苦加增？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哈、啊。那么假如你看中文圣经哈、啊小字也有了，这个别神啊，不一定是这个神是点点点的，意思就是以别的东西啊，任何东西啊，代替真神耶和华的，就怎么样啊？愁苦加增，愁苦加增就是你自己跟自己内心有挣扎，才有愁苦，是吧？换句话说，一个人假如用任何别的东西取代了神在人生中的地位和顺序，那么这个人的内心一定有很多的愁苦了。嗯，看你的表情好像不太相信的样子吧。这个牵涉到人生的优先顺序的问题。好，我问你啊，假如我们称呼一个对象叫做神的话，是不是这位对象一定是至高的才会这样称呼，是不是？你不会叫我做神嘛，因为我跟你一样嘛，不可能。我们会称呼一位对象是神的话，这位神一定是至高无上，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是吧？不然我怎么会称呼这个对象叫神呢？对吧？是吗？合理吗？所以当我们用任何其他东西取代这一位至高无上的，这个就是这里讲的用别的代替耶和华，就是这个意思。他应该是作为在至高无上的位置，现在我用别的东西放在他的上面取代了，这样子人生秩序大乱了，是不是大乱了？那这样人生秩序当然就带来一个愁苦加增，愁苦加增就是人跟自己产生很多困难了， 这些困难呢，有的是恐惧。为什么恐惧？因为我们把不应该这么伟大的事情放得这么伟大，就带来恐惧。有人一句话非常的正确，当一个人去敬奉那个不该敬的对象的时候，他就会畏不该畏的对象，明白吗？当我们去敬奉不应该这样敬奉的对象，就是把任何东西带到神的面前之上，那么我们就会害怕有一些不该害怕的对象。假如你的心灵充满各种恐惧的话，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应该去敬畏那一位放到应该敬畏的位置，于是我们就会害怕了一些不应该这么害怕的事情。敬当敬者才不会畏不当畏者。那么这个次序问题就是这首诗这一节所讲的，这一节就带给我们一个反省了，就是当我们认识神的至高无上，而且把他也尊为至高无上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世界才会平静，否则就是愁苦必加增，对吗？我小的时候父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长大了，我小的时候父母教我们穿衣服这种有扣子的衣服都告诉我，嘿，第一个扣子先扣，扣了之后就往下扣，那就对了我不知道你的父母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教我呢，调皮捣蛋，我就不要，我从中间扣起然后就扣上去，多一个扣下去少一个明白什么意思因为我没有把第一个位置放在第一个，于是人生次序就乱了。你的人生我不知道有没有乱也许你会觉得我的人生充满光辉，充满光彩，有可能的。为什么呢？哎呀，没有光辉，没有光彩，没有几把刷子的人，怎么可能漂洋什么过海呀？不是猛龙怎么不过太平洋？是吧？我们都过了太平洋来着，好吧？这个在太平洋这个生的不算了，我们都这样是吧？不是猛龙不过太平洋的呀。所以都有两三把是吧刷子的嘛，可能不止两三把了，随身都是刀了是吧我们的人生充满各种光彩了。不过在各种光彩之中，请各位留意一件事，次序又举个例子给你听假如有一天有一个人送给你一本书，哇，这本书内容充实，印刷精美，插图丰富，文笔流畅图文什么并茂，对了我们的成语比赛了，现在开始是吧这本书哇，又是名作者写的畅销书，哇，你想不想要一本我也想了。不过这本书一切都很美好，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装订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装错了。所以你打开第一页不是第一页，是235页，再翻一页不是第二页，是17页，再第三页是38页。内容丰富，印刷精美，名作者写的都对只是一个问题，装订错误。请问你会不会要这本书？
不会要，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读起嘛，是吧？
有时候我们的人生是这样
每一页都很精彩不过次序错了，再精彩的每一个部分合起来全体来看就不精彩了。次序重要，
人生次序，这一节经文给我们看见人生必须要有个次序，我们不能把神放在任何次要的位置，不能用任何东西取代神至高无上的位置，否则这个人愁苦必加增。换一句话说，当我们尊神为神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愁苦减少。换句话说，第二个美好在这里才能出现。这个美好是什么呢？就是人跟自己才能相处得好 愁苦没有了吗？否则人哎呀很愁苦啊，因为我们没有把应该放在第一位的放在第一位。好了，这里讲了两种美好，是吧？第一个叫什么？人际关系。第二呢，人己呀、啊，人跟自己，人己关系也要美好，才可能满足嘛。好，第三个，第三个，继续看第三个。好，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说什么呢？一起读好不好？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哎呀，第三种美好在这里讲了。这个美好是描写什么呢？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属于神，神属于我。这个代表什么呢？神和人的关系何等的融洽，彼此相属。真的，因为一个信耶稣的人，你会感受到神不是高高在上，神不是严肃的看着你啊。当然神很严肃的，不过神有慈爱，神跟我们可以合而为一，因为神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吗？基督徒有这个经历，对不对？神就住在我们心里面。换句话说，中国人一直追求的一个境界在基督里面达成了，这个境界叫做天人什么合一，在基督里成就了，成功了。因为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圣经的应许，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这位天所代表的真神与人合不合一啊？当然合一啊。所以美不美好啊？当然美好啊。第三个美好是什么美好啊？神人关系的美好。三个了哈，考考你哦。第一个是什么？人际关系。第二个呢？人际关系，是吧？第三个呢？神人关系。第四个，第六节一起读。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什么美好。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量给我的地界，所有的这些都是代表着人跟万事万物。换一句话说，当你的人生次序改变了，你就能经历这个人跟物啊，人跟环境，人跟物，人与物，物与我之间的关系的美好。好，四种美好啊。第一个人际关系，第二人际关系，第三神人关系，第三物我关系，或者人与物的关系。为什么人与物的关系会美好呢？他描写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神赐给我们的一切物质上的丰富是在佳美之处，是在好地方。然后呢，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正如一开始我们讲，满足不在于什么多不多，而在于好不好。有时候产业不一定美好的哦，你有经历过吗？你以为产业多就美好吗？产业多有时候成为一种什么负担跟累赘哦。换一句话说，当一个人越多的时候，拥有越多的时候，其实他要付出越多来保持这个拥有呢，是不是啊？对不对啊？对哈。所以当你越多的时候，不一定你反而会更有的担心呢。有一个人坐飞机，哦，我们现在坐飞机都很惨哦，要早早去哦。哦，早早去报到，因为很多手续，鼓励你什么国内的2个小时之前，国外的3个小时之前，哇，这个人也很乖啊，早早跑去报到，哦，一切手续办完了，进了关了，什么都做好了，还要等，那怎么办呢？他就到处走了哈，走啊，看到一个地方，这个叫做旅行保险，啊，旅行保险，他说，哎呀，既然我要去旅行，就买个保险算了，于是他就买了个旅行保险，心安理得了，是不是啊？啊，还有很多时间，于是又去走，他看到一个叫做电脑算命，哎呀，拿几个啊 quarter 就放进去了，搞几个什么出生年月日，弄，于是就搞一个签出来了哈，玩的嘛，有什么关系的？不过这个签文一读啊，惨了，这个签文说上上签了，好签了，不过它上面写。你最近一次的投资一定百倍收成， 好不好签了、啊、上上签了、啊、是上上签还是上上签了、啊、好不好啊，好不好啊、哎、你们怎么老笑不讲话呢、啊、好还是不好啊？你最近一次的投资是什么？旅行保险，旅行保险千百倍的收成，那代表什么？明白了哈。哎，
这个故事当然是笑话了，你跟我就笑一笑了啊。不过这笑话背后其实真的指出人生有一种的情况，这个情况是什么呢？满足不在于什么多不多。圣经有一句话我送给你啊，刚好成为刚刚坐飞机的人的这个情况的对比、啊、箴言十章二十二节，我读给你听好不好？箴言，圣经的话，十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最后一句并不加上忧虑。多好的一句圣经啊，耶和华所赐的福，你愿不愿意有？
有，我也愿意有，
使人富足，好不好？
好。更好的是下面一句，并不加上忧虑，暗示着有时候富足会有忧虑，但是耶和华所赐的福呢，有没有忧虑？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啊。
弟兄姐妹朋友啊，这个是美好的物和人的关系啊，人与物，人与环境，物与我的关系，必须要在主的里面才能经历真正美好啊。有人又用这样的一个图案来描述了啊，说有一个人很一直追寻一种旷世的宝物，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啊，什么汉玉宝塔啦，还是什么东西了啊，总之是一个旷世的宝物。那么有一次呢，他就得到一个内线消息，说这个宝物啊被人藏在一个悬崖边上，当然要藏在一个很难去的地方，是吧？于是呢，他就费了九牛几虎啊，二虎啊，啊九牛二虎的力量跑到那个悬崖那里。之后呢，他就在悬崖边上啊，他就往下看啊，真的在那下面了。于是他就开始想了，怎么办呢？于是呢，他就说这样好了。我就爬到悬崖下面啊，用手把它拿起来，我就心满意足了啊。于是他就抓着悬崖的边上啊，抓着边上一手，然后一手就探身下去，要下去拉拉拉。不过那个东西啊，还有个距离。于是你的手呢抓在悬崖边上，另外一只手呢就要伸下去拿这个宝物。你看到这幅图画了吗？哎呀，在这里讲到还演戏了，真是啊！就这样子，就这样。那么你现在在挣扎了，因为你的手不够长，于是你就要伸手下去，你这个就要放松一点，是不是？你这放得太松就怎么样？哦，那就一足先一足一失足成什么千古恨呐、啊！但是你不放松又拿不到那个东西。看到这幅图画吗？请你记住这幅图画，因为我们正是那个人，我们正在两只手的挣扎之中。你想得，但是你必须要放。一放的时候你就有危险，那么你想得得不到，你又想放，一放的时候有危险，你就在这个挣扎之中。人类的智慧就在于你怎么取决于这只两只手的收和放。再讲一次好不好？满足不在于多不多，满足在于你以为多就好啊，哇你手一松你看好不好咯，在于好不好，不在于多不多。那么下面就说了，为什么这个人际关系的美好，人际关系的美好，神人关系的美好，再加上物我关系的美好，会带来满足呢？又为什么这样子需要这种的美好，需要神在当中呢？因为第七节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答案。第七节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什么警戒我。心肠这是指什么呢？是指人的这个信主后那个良心的改变。警戒，什么叫警戒？这个字好不好听啊？不太好听哈、哦、
你喜欢人家来警戒你吗？哎呦，我也不喜欢，是吧？警戒这个字是强烈的字眼了哈。不过这段经文说，我们心肠啊，人的良心啊，会警戒我们。人受警戒有时候是好的。星期五，咱们不是在这儿有个快乐时间吗？有没有啊？好多人那天下午很忙哦，哇，忙着包水饺啦，忙着煮饭啦哈。哎呀，我们家也一样啊，师母就在家里烤蛋糕啦，干什么啦啊？这烤烤烤，突然间呢、啊，不知道怎么搞的，烟跑出来了。突然间呢、啊，你就会听到一个声音了，什么声音呢、啊？啊，那个烟幕警报器啊，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就来了。哎，那个叫警戒啊，你喜欢那个声音吗？不过那个声音能不能没有啊？不能没有啊，千万不要没有啊！哎，我一听这个声音，看哇不得了了，赶快烤箱一打开，呜冒烟了。警戒是有作用的，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哎，危险来临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啊，这个是烤蛋糕了，人生有没有要提醒？要提醒啊！为什么要提醒呢？因为有时候我们行走在不知之处啊，就失足了。那么这里说，我心称颂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警戒我，指出神对人的另外一方面的爱啊，他不愿意我们失足嘛，是不是？于是呢，有了这样子的配合呢，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就摆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右边，我必不致动摇。他走在我旁边，随时要么扶持，要么警戒，好不好？好，这样的神和人的关系就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第九节了。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的心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好了，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人需要被警戒啊？啊，当人要被警戒的时候，就好像我家的厨房为什么要装一个警报器啊？请问为什么装个警报器啊？这代表着有可能会有危险，是不是啊？会不会发生了危险了、啊、真发生了，星期五就哔哔哔了。那么对我们人内心啊，心灵中也有个警报器，神放在我们当中，叫做良心。这个警报器为什么装在我们里面呢、啊、是不是预设着一个事情，我们有可能走歪路，对吧？好，那请问为什么人有可能走歪路啊？啊，因为人有一种特性，这个特性圣经的字眼非常，我们有时候不了解的话，就会一听就弹回去了。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啊，这么直接了当讲啊，我哪里有罪，我没有杀人放火。不过了解了，圣经所谓的世人都犯了罪的罪的意思，不是指杀人放火，那个当然是啊，不过世人都犯了罪的意思是指世人都不完全，意思就是这样，失去了那个完全的标准，明白意思吧？好，哦，那我要调查一下了，调查一下了啊、哦！在座的各位乡亲父老弟兄姐妹啊、哦，你假如你觉得你是一个完全人的，举手。这边有没有？这边有没有？没有，没有的话我就赶快放下来，免得你以为我是啊，我也不是啊。哎，我很佩服各位，因为对自己诚实才可能找到真理，行吗？假如对自己不诚实，永远找不到真理的。哎，感谢主，我们都对自己很诚实哈，我们没有一个人承认我们是完全的。其实这个就是圣经早就讲，他说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人本来有神的荣耀啊，现在亏缺了。亏缺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的这个不完全性，明白？ 我们都承认的。所以其实是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这句话，其实我们都接受，只是我们不太了解那个字眼啊什么。世人都不完全，你承认？我承认。因此世人需要改革，是吧？怎么做啊？我其中一个方法叫教育嘛，是吧？啊，我们都受过教育，是吧？我不知道你了啊，我了。哎呀，这个调皮捣蛋的我了啊！我想起我小学的时候了啊，有一次啊，说谎啊，说谎还不得已被老师发现了，哎呀，糟糕！那怎么办呢？老师不认识过来，你说谎，只好承认了，没办法，被抓了，是吧？我说谎，以后还不要说谎，以后不要再说谎，罚啊，罚什么？啊，大家放学了，我这个调皮捣蛋的人留在教室，啊，做什么呢？写小卡儿。写字啊，啊，我们那时候写毛笔字了哦，写小楷，写我以后不要再说谎，写200遍。哦，哎呦，小楷呀、啊，那个字熟了，这样子我以后不会再说谎。啊，请问写了几个字？你自己回去算了、哦、啊。总之我就写完200遍了，于是呈交上级。啊，老师写完了，他一看啊，他也不要算了啊 ，OK， 好，不用做，你还以后还要不要再说谎？我以后不要再说谎哦，因为我写200遍了，我会背了的。请问我以后还会不会再说谎？你这么了解我啊？我也承认了，不过我更厉害了，我以后说谎不要给老师知道。这个背后有一个原则，你知道吗？教育是重复，重复。重复200遍够不够？不够2000遍，试看看，下次被抓可能要2000了、哦、所以我特别打起精神的。教育希望借着重复来改变人的本性，但是请问成功还是失败？人的本性，人类有几千年历史，现在本性如何啊？是越好呢，还是犯罪年龄是越？这样还是这样啊？杀人放火以前是这样，现在呢？哦，年龄越低已经开始很多的坏事啊，表示对人类的本质重复不一定带来真正的效果。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要本质的改变。这个本质的改变，我们用的这个重复的方法既然无效的话，那本质的改变从这节圣经说是什么呢？我必须要将神摆在我面前，放在我右边，代表着我必须要迎接神到我的生命里面，由他带领我走人生路。那怎么样个请法呢？最重要的在这里啊，第十节和十一节我们刚刚读了好几次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是吧？第十节一起读，这一节是关键的、啊、一起读来。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再读一次哦，请你很小心的读啊，很小心的读哈、啊、预备请。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问题来了，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代表着神与人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迎接了神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永恒上已经有一个安身之所了。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就成为我们灵魂在不在阴间的关键、啊、这个诗篇解释后面常常解释前面、啊、问题在这里了、啊、你必须要面对，我也要面对了。请问这首诗从头到尾有两个角色，对不对？一开始他称呼神叫什么？你。称呼自己呢？我。你啊，我你啊，我，是不是啊？所以两个角色，一个角色就是神，一个角色就是这个作者，你我，你我。但是这里来了第三个角色，也不叫你的圣者 见血换。你的圣者是不是你？是不是我？还是谁？问题来了，我不知道你读诗篇有没有这个问题。诗篇的人称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今天没时间讲了。不过在这一节里面的确到了第十节出现了一个角色，这个叫做你的圣者，不是你也不是我，这里没有解释，但是关键性，你的圣者不见朽坏，成为我们以上和以下满不满足的关键了。那怎么办呢？没有答案，感谢主了。在圣经的解释里面一个很重要原则，就是全本圣经是神所写的。有时候很多时候这个时候不明白的，到了后期啊，就把它解释清楚了。一直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25-31节，使徒行传第13章34-37节，两段使徒行传的圣经，那里就记载了两位大讲员讲道啊。使徒行传第二章是彼得，使徒行传13章是保罗，两位在那边讲道都引用了诗篇16篇这一节，说什么呢？因为你的圣者不见朽坏。那么他给我们答案了，这个答案是什么呢？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换一句话说，各位朋友啊，你寻道可能很久了，今天我要告诉你这个关键点了。这关键点是什么呢？关键点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关键性的事实就成为任何世人能不能过一个满足生活的要素了，能不能经历好不好的要素了。难怪第十一节不是说吗？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对不对啊？耶稣基督曾经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的道路、真理、生命就成为人有没有办法享受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福乐的关键了。我刚刚讲到我的岳父啊，没有，我从主日学讲的。哎呀，这个时候有点问题啊。我在主日学提到我的岳父，我的岳父以前也是不认识耶稣的。我们一讲耶稣啊，他就会很多顾左右而什么言他了，不提这个主题啊。直到有一天，他的儿子就是师母的弟弟生重病。他来到人生一个关口，就在这个关口中，他重新思考，到底我的人生应该怎么样才能真正的满足。在那一天，他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他的人生开始改变。直到今天，他还衷心的参与教会，参加探访，因为他改变。在座有很多朋友，可能你已经慕道很久了。其实慕道是好的，认识真理嘛。但是慕道不在于久不久，慕道在于通不通。有的人一天到就接受了，那就通了；有时候慕了很久还没通，那就是还在慕了。其实通不通也在于，关键在于一念之差。有一个人，五个孩子啊，咚咚咚咚咚啊，这五个孩子都很男孩子啊，那么都很活泼，充满干劲啊。那么常常呢，他在家里啊，五个男孩子啊，就在家的一棵大树那边做了一个 tree house 啊，搞这个房子，带小孩子爬上去玩哈。有一天五个孩子就上树去玩了啊，然后呢要吃晚饭了，这个爸爸就去叫孩子回来了哈。哎，赶快啊，吃饭啊，下来啊、哦！那么很急了，这个爸爸就这样讲了哈，不如这样子了，你们从树上跳下来，我抱着你，然后就回去吃饭。老大开始，老大英勇啊，胆子大，好，爸爸我要跳了啊，就在树上，这样啊，爸爸当然一抱就抱住他嘛，摸摸他的头啊，去洗手吃饭。老二到你了啊，老二有点犹疑，不过还是眼睛一闭就跳下来，爸爸当然一抱就抱住他了，于是去吃饭啊。老三啊，该你了。老三说，爸爸真的 真能跳下来，你就抱着我。当然可以嘛，你没看到两个哥哥，爸爸，老三也闭着眼睛，跳下来哈、哦，爸爸，爸爸抱着他了哈、哦，摸摸他的头，去洗手吃饭，老四该你了。老四就有点犹疑了哈、哦，他虽然看过一二三个哥哥，不过他说爸爸，我这次跳下来哈、哦，你真能抱着我，不会把我摔倒吗？哈，不会了，你放心啊。这样好不好，爸爸？你证明一下给我看好了。这爸爸一想，哎呀，为了求好心切啊，快下来，没问题啊。于是呢，爸爸是空手道黑带，干嘛？拿了一块木头，一运气这样，啪！哇，木头一分为二，你看我的功力多厉害，还怕吗？不怕，哎，跳。于是老四闭着眼睛一跳啊，当然抱住了嘛。空手抱黑带，开玩笑啊！去吃饭，最后一个老五该你了。这个老五就更犹疑了啊、哦，他说：“爸爸，我看了四个哥哥了，不过我这一次我就不知道能不能啊。我也证明了，你再证明一次好不好，爸爸？”空手抱证明完了，他说：“好，我证明给你看。”马上呼一下子放在地上，扑下啊，伏地挺身了，扑下，哇，两百个，哇，一下子做两百个，一起来哇，面不改色。够厉害了吧，跳。儿子说：“是爸爸，你这个伏地挺身做两百个，你这黑道不错，不过我不知道我跳下来啊，你能不能抱住我。”这个爸爸实在是给他搞得没办法了，那你还要我怎么样？我要你证明给我看，我跳下来能抱住我，我才敢跳。那个爸爸说：“那很简单嘛，你就跳下来，我抱住你就证明给你看了吗？”他说：“不，爸爸，我不敢跳。为什么不敢跳呢？我让你证明我跳下来你能抱住我，我才敢跳。不是跟你讲过了吗？是吧？你就跳下来，我就抱住你就证明给你看了吗？”他说：“跳。”我不敢跳。为什么不敢跳？我要证明了我跳下来能抱住我，我才敢跳。很简单嘛，你就跳，我就抱住你，就证明给你看了。跳，我不敢跳。为什么不敢跳？因为我要你证明了我跳下来你能抱住我，我才敢跳。那很简单嘛，你跳下来我抱住你就证明了嘛。跳，我不敢跳，我不能再讲。你看到吗？我再讲大家不用吃午饭了。这个小儿子落在一个循环当中，这个循环是要证明了跳下来安全才在敢跳，但是这个证明本身必须你要跳下去你才能证明，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就是身外之物，对不对？你要证明爸爸，这位大人的爸爸能够把他抱住，唯一的方法你就跳下去吧。不过也不是盲从哦，因为前面四个都跳了，都安全了，你能够从树上跳下来就是信心。信心没有办法证明的，信心必须要去经历的。当你愿意信心的一跳，然后经历到神把你抱住，你就知道神是这位大人的主。你假如没办法跳出这一步，那么你就永远待在树上没饭吃了，因为他永远在那个逻辑之中出不来。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先证明我才信。不过信心不能证明的，信心你要去经历的，那怎么办？你要信了你才能证明。信仰的追求其实我们落在这个循环之中。很多人我知道慕道很久，因为他想我证明了我才能信。其实正如这个孩子，你必须从树上跳下，你就经历哦，安全的很啊，我爸爸有力的拥抱早就把我抱住了。我要邀请你做这个从树上跳下来的决定。不管你已经来了教会多久，作为一个朋友，我多么愿意看见你早日愿意从树上跳下来，你亲自去经历神的大能和神的爱，因为那是唯一的方法去经历神。 理性的推理都是好的，不过这个推理到了一个极限，必须要用信心来超越。正如这个小儿子已经看了四个哥哥都安全了，理性上已经认知了，但是他对他个人而言，他哥哥的跳跃不代表他自己，可能你的亲人已经跳了，经历了，你还没有跳。今天是一个你愿意向神说我愿意跳下来来到神的怀抱的一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的话语给我们如此的应许，因为你说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我们恳求主，你今天使我们去经历满足的喜乐。在座若是你还在寻道之中，不论你来教会多久，今天早上我用朋友的身份邀请你接受耶稣基督，跳下来认识他。我也以神仆人的身份来邀请你接受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他。若是你的心中有这个感动，愿意做这个决定，我请你在我们安静祷告的时候，你举手让我看见，我要为你特别的祷告。有这样的朋友吗？你愿意说我今天跳下来这个决定，已经看过我的亲朋戚友愿意跳，经历了神的保守，今天我也愿意。有这样的朋友吗？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假如你以前都没有曾经做过这个重要的决定，今天早上我呼召你，邀请你做这个决定。你的亲友跟你一起高兴，牧师跟你一起高兴，天上的天使天君跟你一起高兴，因为你要去经历我们一个重生的生活。跳下来，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有这样的朋友吗？在我们安静祷告的时候，你做这个决定，我要特别为你祷告。假如你要做这个决定，请你举起你的手然后放下来，我看见了为你祷告。看见了，放下来。还有吗？假如你从来没有做出个决定，今天就是一个决志的时刻，因为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若是你带你的亲友来，鼓励他今天做这个决定，让我们可以一起在主的恩典里面一起成为主的儿女。还有这样的人吗？你愿意做这个重要决定吗？我们求主赐福，愿主在你的人生里面早日经历在基督里面的满足的喜乐。我要问最后一次，还有吗？有时候我们觉得今天不要做决定，以后再说，其实这个决定本身也是一个决定，不做决定也是一个决定，是决定今天不做决定。假如我们认为知道了这是信心的一步，其实何不现在就做决定？既然都要做决定，这是一个美好的决定。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求主带领你。有吗？有的话请你举起手来，我们特别为你祷告。好，我们的时间不能再等了，若是你会后还有愿意的，请你跟我来谈话，我们可以再深入的了解福音，继续来教会聚会，继续去经历神的作为。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愿主你恩灵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追寻，也恩灵所有慕道的朋友在每一天的生命里面去经历神所赐的满足的喜乐，因为在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主的身上，我们可以经历阴间胜过阴间，可以有永恒喜乐的那一个保证。谢谢主，人的话会说完，求恩主继续向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吴牧师所带来丰富的信息。在世上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还有什么阻拦我们啊去依靠这位神呢？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除你以外》。虽然我的肉体